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很高兴看到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最近开始了一个集体读经的一个节目，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名字放在副堂的一个表上，那让大家呢一块监督，互相监督，来一起来督促我们在读经啊。那我的名字也在上边，有时候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哇，他读了那么多了，我就自己想起来，哦，我要去读经，因为有时自己光靠自己呢，经常会忘事，是吧？这是一种方式啊，愿我们弟兄姐妹都去参加。那么还举行了一个，还有一个这个门徒训练的项目。那现在呢，有40多位弟兄姐妹参加，有20多对，一对一的已经开始了，啊，他们已经又开始第一次、第二次，哎，大家都很享受。大家说，我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呢，有更深的交流，而且呢，又是祷告的同伴，啊，他们在又一起学习圣经，那这是很好的啊。但愿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参加啊，有参加的可以给吴传道报名，也可以告诉我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教会的，让我们打基础的项目，基础很重要。我们如果要是做神的工的话，我们必须有好的基础。所以呢，这个节目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参加。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努力进天国啊，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来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说，主，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要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也谢谢你救拔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这些原来应该灭亡的人，主要被你救赎，被你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多么的蒙恩。主要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亮光。主要因为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看不远，我们经常有迷惑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但是你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们学习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往前行。求你保守我们下面一切的敬拜，让讲的、听的都能蒙福，一同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努力进天国。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我是从中国的山东来，中国的山东是吧？生长在一个山东的小乡村，那个乡村离的大城市比较远，说我生长那个阶段呢是比较封闭的，啊，交通非常不方便，啊，即使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的交通要打个电话是很难的，整个村只有一部电话。就剩村支书的一部电话，所以打电话不可能，是吧？那顶多有急事呢，可以发电报，那顶多呢写封信，一个月写封信给家里，这就算不错了。那我那个农村呢，因为它封闭，所以他们的文化呢就非常的朴实，啊，整个村子人呢，谁都知道谁是做什么的，是吧？虽然有2000多人，那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谁家娶媳妇了，都去看去了。那时候我才6岁多7岁多，那真的去愿意去看。那谁家呢生了孩子了，生小孩了，知道哎呀有 觉得感觉幸事，很喜欢的事情。结婚呢是去为了要糖，有时呢这个生孩子也是要糖。你说那时候农村里我整年的吃不到一块糖，说今天我们能吃到，那时候谁要是给你一块糖，我还觉得哇你对我太好了，说吃到嘴里甜甜的。那不光是这个，还有婚丧，还有那个去那个死人的时候，是吧？有了死人的时候呢，我也想去看，小孩们都跑去看死人，看那个叫什么丧，什么发丧，我们叫发丧。那看的时候呢，我经常喜欢去看看那个死人的脸，我经常说去看看死人的脸。当然现在见的很多了，是吧？现在虽然见起那个死人，我说我见的太多了，对不起啊。因为我最近我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在医院里，在医院里这个看到，真是他死去，我就亲眼看到有一个死去，是吧？慢慢的他的脸由发红变得发红，慢慢的就变白了，变白了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那我说我看的多呢，是从小到现在看的很多了。在虽然出国之前我也送过几个老人，那不光是我去送了，我就见他走，见他们走。那所以呢，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思考人死后要到哪里去啊。因为看到死人脸以后，知道这个人没生命了，他的生命到哪去了。我9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去世了。我的姥姥呢，只生了我妈妈一个人。那我的姥爷很早就去世，他自己呢很辛苦，带着我妈妈从小把她带大。带大以后呢，他就想，你在农村光有一个女儿的话，那结了婚走了，他就没人管他了，他就想找一个外边来的，是吧？那我父亲呢是弟兄五个，他是老大。那正好结婚的时候呢，我父亲就男到女家，叫插门入户，啊，就到了我家里。那所以呢，在我们家的话，啊，那这个男孩是非常重要的。我姥姥死的时候呢，因为没有别的男孩，他死的时候只有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我父母就生我自己，所以他就说你要给我送终，我要你。那我就是给他送终的。送终是干嘛呢？在农村有一种什么抱瓦、抱罐子顶瓦，你们知道吗？有人知道啊？那顶瓦呢，就是一片瓦，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就这样的瓦呢，发丧的时候、出丧的时候呢，要顶在头上，有个人领着我，你拿起来，我顶到头上。到一个地方，有人放了一块砖，砖在中间，你要把它摔碎了，啊，那叫顶瓦。那个时候呢，我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了，是吧？发丧时候我是很重要的人物了，那大家都问我一些事情。那我也在思考我姥姥到哪里去了。我看到我的姥姥被放在棺材里，我看到她被埋到地里，到第二天去上坟的时候，看那个坟墓呢塌下去一块，因为那个棺材做得很不好，没有很穷嘛，很薄的木头，那第二天那个土就把那个棺材压扁了。我就想我的姥姥她的身体就被压到底下去了，那心里呢真是很不是滋味。那心里一直在想，人死了要到哪里去？其实我们每个看着我们的老人死的人，都希望我们的老人到天上去，是不是啊？啊，我在这里遇到很多好多人，那跟我在一块儿，我们和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真希望我的父母到天上去。”那我说，我就问他：“你父母信主了吗？你信主了吗？”没有，都没有。我说：“你要信吗？”再考虑考虑，还有考虑考虑，啊，那所以呢，你看，即使不信主的人，他都希望他的父母、他的死去的亲人都要到天堂去。那么死去的人呢？如果有一天到了我该去世了，我该怎么想？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很多信主什么信徒信了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了，我们就不用着急了，啊，我们说。我知道有一个老医生，在国内的一个老医生，这个医生呢从很年轻就做医生，在好多地方呢就在怎么说医了很多的病人，也看见每天都看见人死。哎，他已经把死亡呢当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了。他说哦，人死了就死了，没什么，人死如灯灭，好，什么都没有了，是吧？所以他对死呢根本谁家死了他就无所谓，死了就死了，在医院里嘛，每天都见死人。可是有一天呢他退休了，有一天呢他生病了，有一天呢另一个医生告诉他，你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你想他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样？他的儿子媳妇 从美国到回去看他。啊，开始呢他没觉得怎么着，忽然有一天当他们在他床前的时候，这个医生，这是个医生啊，什么都不怕的医生啊，忽然两眼盯住天花板，直直的盯住天花板，两只手紧紧的抓住这个被子，浑身紧张，脸色就有点苍白，谁叫他也不醒。他怎么了知道吗？他怎么了？那个恐惧，死的恐惧笼罩着他，死的恐惧侵占了他，把他给控制了，所以他害怕死。他没想到他给医生整天处理死的问题，他竟然不知道人死要到哪里去。还好他的儿子和媳妇在美国听了福音，虽然还没有信，但是呢知道信了耶稣就有永生。他儿子看着他爸爸这么的害怕，他心里也害怕了。他原来也没想，因为在到教会的时候别人问他，可能他就说，哦，我再考虑考虑看看吧，是吧，这个东西我再研究研究吧。没想到他一看到他爸这个样，他也着急了，怎么办？我要让我爸爸去天堂。他竟然带他爸爸祷告，他没做觉知祷告，他就带他爸爸做觉知祷告啊。他也不是很明白什么是福音，他就带他爸爸说，爸爸你要说啊，你要信耶稣。他爸爸说，我要信耶稣啊，你要听他的话，我要听他的话，你要走这条路，我要走他的路。哎，他爸爸就听了，他也信了。没想到他爸爸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他爸爸就平稳地睡着了。他扶在他身上叫也叫不醒，他爸爸很快就睡着了，这是他做的见证。睡着以后过了10分钟，他爸爸就醒过来，他从他爸爸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孩子般的天真的那种笑容，就是他爸爸呢再也不恐惧死亡了。那他爸爸可能很快就去世了，在去世之前他也经常为他爸爸祷告，因为他爸爸得的是好像是癌症，这个癌症呢很厉害，每次疼起来的时候他爸爸就疼得不得了。哎，这个儿子他还没信主，只做了个决策，他就为他爸爸祷告，说耶稣，我不要让他爸爸疼，他就不疼了，他爸爸就睡着了。每次祷告他爸爸就睡着，每次祷告他爸爸就睡着了。哎，就这么过去了，啊，也很好。他们知道，他们就请了当地的牧师来，啊，他们牧师给他们讲，他们三个人，这个儿子、这个儿媳妇和这个做医生的老医生，就在他这个爸爸走之前。都信主受洗，是吧？得到了真正的生命，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啊！那这个见证呢，是一个在美国的人开的，他的名字叫金勋。如果你上 YouTube 上去找一个电影叫《纽约日记》，《纽约日记》就是说的他的事情。当然，这个《纽约日记》呢，说的别的还有他们两个婚姻的事情，婚姻有个第三者是吧出现了问题，但说的这是说的他做的见证。从这里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到了生命的最尽头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人要到哪里去，啊，人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哪里去？好，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了信主的人都有永生了。那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到现在还不信。我有一个朋友在 UC Davis 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做分子生物学，都搞转基因的。那他是那个人呢？他是和我的太太在一个实验室。我们见面的时候经常见面，我去我太太实验室的时候经常见面，但是呢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都不理我们，不想理我们，哦，特别是讲到福音，我们也想跟他传福音呢，他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天呢他发现他自己得了白血病，啊，他就到医院去了。医院去呢他就告诉我太太，那我就去看他。我看他的时候呢跟他讲什么是福音，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了决志祷告。但是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受洗？他说不愿意，因为他家里信佛，是吧？他有很多的障碍，啊，不愿意受洗。那忽然有一天，我又接这个 message， 是吧？这在去年的10月份，他说我现在又住院了，我现在又住到医院里了，啊。那我希望你来看我，我就多次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可能他自己不行了，啊，他知道他的生命的尽头来了。他有一天告诉我说，能不能受洗？能不能受洗？我在医院里就给他受洗，这是去年10月份，啊，那这个人呢就受了洗。那到了过了2周以后，他就怎么说呢？他就去世了，啊，我是亲眼看他去世。这个人的灵魂也很奇怪，他在头一天的晚上，我在那待着的时候，我是从下午6点钟去，一直等到凌晨2点，那他还没有那个去世的迹象。 那我看着他还比较稳定，我说我先回家休息去吧，两点就回家了。没想到四点他太太就发过信息来，说你赶紧过来，但是我却睡着了。我睡着了，我没看见。那一直到了六点多，醒来一看，哦，有个信息，赶紧开车就过去。当时还不到七点钟，没想到他在等着我，这个人在等着我，啊，他医生都知道快不行了，那个血压也下降了，那个脉搏也下降了，一直呢持续了好长时间。他说有人在等着你，赶紧去。你是牧师吗？我说我应该算牧师吧，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呢，就为他祷告。我知道他不行了，在这之前的时候，我和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特别告诉他，他说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好起来。我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呢，我说记住，如果耶稣来接你，耶稣来派天使接你，你一定要去。那他在很困难的时候，他说哦，也可以。那从那以后，他经常我每次去，他都让我你多陪我一会儿。不会说，因为一个管子在嘴里嘛，就写出来，给我讲讲 Jesus， 给我讲讲 Jesus， 他就讲 Jesus 啊。那就到那天早上去了，他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看他的灵魂在等着我，我就为他做祷告。我说主啊，你接受这个灵魂。做完祷告以后，很快在一分钟之内，哗，什么都下去了，脉搏也没有了，血压也很下去了，很快就完了。哎呦，我说这个人这个生命真是很脆弱呀，是吧？那人的生命呢，也真是不会死，知道吗？他虽然他看不见听不见了，他都清楚。那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我们到了这一天，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都好多人都是信主的啊，信了主呢我就不怕了。我原来我怕死，原来很怕死，可是信主以后呢，我知道我有永远的生命，我现在不怕死了。甚至我还想，主啊，能不能早点接我去，是吧？你早接了去以后，地上的困难，地上这些苦难就不用再受了。但是主说得很清楚，你有十字架的路需要走。我们就看到自己呢，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这个永生。这个马可福音是上一周欧牧师在讲的一个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他讲到了，他讲了三个，第三个故事里边呢，说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不是走来啊。立即跪到耶稣的面前问什么呢？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啊，大家问过这样的问题吗？问过吗？哦，有的时候问过，有的时候没有问过，甚至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今天可能有还没听过福音的，你就没问过啊。那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好，他是犹太人，他知道什么是永生，他知道永生是什么意思，他也知道这个他们的罪呢可能影响到他永生，所以他专门来问这个耶稣怎么去承受永生。你看这个人多有这种渴望，对永生的渴望，他直接跑来跪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我怎么得承受永生？”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边也有一个人，他实际上也在找永生。我们来看，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还有这样问问题的吗？我们一般问是怎么问？得救的人多吗？是吧？那他这样问什么意思啊？那他好像他开始假设得救的人应该很多，是不是啊？这您看到这个犹太人，他有他自己的优越性、优越感，因为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他是神一手带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父母啊，生了小孩，一手看着小孩，一步步把他带大了之后啊，就是这样带起神把他带起来，所以他有一种优越感，他觉得他们一定会上天堂去，是吧？所以呢，他们觉得没问题。没想到，在前边耶稣给他讲的时候，在讲那个给他们讲到的时候，他们越来越发现，这个得永生去得救还需要一个步骤或者一个过程，是吧？他就想着，所以他就来问了：得救的人少吗？啊，那前边肯定是耶稣说到了很多得救的人呢，好像不多。好，我们先看，我们就真是看到人人都想要永生，人人都想要得救。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愿意永生吗？你想过得救吗？永生我知道谁都愿意，是吧？但是得救的问题呢，可能大家涉及不到。我知道秦始皇是不是要永生啊？啊，秦始皇他做了这个皇帝的，他觉得哇，我都掌握这个天下了，我统一了中国啊，我要稳坐这个天下，所以我要 一直活下去，啊，他在追求永生。没想到他是，应该是四十多岁是吧？四十多岁死的时候，他是因为炼那些丹，吃那些什么重金属，吃到肚子里，不但没有永生，反而害了自己。所以用自己的办法去找永生呢，这就是结局。那我们怎么去找永生呢？那耶稣就对人说了，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窄门表示什么？想到窄门，大家想到什么？有个地方你见过吗？有人去过这个地方吗？见过这个照片吗？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应该见过这个照片。这是一个地方叫圣诞堂，它坐落在伯利恒。这个教堂呢，是君士坦丁的妈妈，叫海莲娜，啊，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夷为国教以后，君士坦丁的妈妈呢，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她就跑到这个以色列去找耶稣的痕迹，而且呢立了两个教堂，一个教堂呢是在耶稣出生的地方，一个教堂呢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的地方。出生的地方是伯利恒，大家都知道，受死的地方是哪里？耶路撒冷是吧？那所以呢，这个堂呢叫圣诞堂，那个堂呢叫圣墓堂。啊，他就立了两个堂，他就立了这个教堂，这是一个教堂。大家看看他的门是什么样的，很小的啊，不光小，你进的时候还要这样进，是吧？你要低到头进。当然，他们设计的时候肯定想，你不管你什么人，达官贵族，你有权力多大，你是总统什么的，到这儿来你都要低下头。给耶稣低头。那这里呢，我想到这是想到了天国的门呢是窄的，找着的人少。天国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少。那这个就像这个门一样，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信基督的有多少，现在信基督的有多少？不多，是不是啊？那真是啊，是窄门。好，我们往下走吧。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在马太福音，不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窄门。窄门就是上天国的路，窄门是通到永生的路，可是呢很少有人找到。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窄门？我们知道，我们神造了我们以后，亚当夏娃，我们的祖先是亚当夏娃，神造他的目的呢，造我们的目的呢是荣耀他自己，而且让亚当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天下，而且呢还给了他们，给我们人类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却借着这个自由意志选择了那个不听神的话，啊，他不选择那个生命树，那个伊甸园里还有生命树吗？啊，他反而选择这个不听神的话，当然是受撒旦的诱惑。他选择了以后呢，这个罪就进入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人人都是罪人，是吧？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座的都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啊？罪人就是跟天父是不能在一块的。我们天父是圣洁的。天父看见圣洁的，看见这个有罪的，一定要击杀。所以好多人说，哦，你让你的神到我面前来站来看看，我就能认识他。那神真的来了你就麻烦了，啊，有罪的人根本不能见神的面。那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怎么说，拯救我们自己，不能拿掉我们的罪，谁能来拿掉我们的罪？那有人说，你这有证据吗？说你都是罪人，不能回避，不能怎么说，不能自救。是啊，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大洪水，大洪水呢充分证明了我们人如果不靠神是什么结局。大洪水的时候，人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性格，慢慢的就走向灭亡。那个世界上充满了暴虐，充满了强暴，啊，都不服从神，都不跟从神，都不听从神。所以呢，神就最后说没办法，我要用洪水把他们消灭掉，全部消灭呀。那是一千多年呢，从亚当夏娃造，从神到亚当夏娃到那个大洪水，大约有1300-1400年的时间，繁殖多少人，包括大人小孩，但是神呢，一个洪水全把他们冲走了，只留下那个 挪亚一家人。那挪亚就神要借着挪亚一家人再次的把他的荣耀显示出来，因为如果神把人全部消灭掉了，那么神可能就他的计划就失败了，是吧？他就没有荣耀了，所以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借着挪亚又造了人，又继续下来。那么挪亚后代有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开始了，神借着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他的救恩计划。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能够被纳入被选入救恩计划是凭着什么？凭着信，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是他的义。凭着他的信，那后代呢我们都有了盼望。那神就借着亚伯拉罕逐渐的把这个救恩的计划逐渐的启示出来。在旧约呢还是比较模糊的，是吧？比较看不清楚的。但到新约耶稣来了以后就显出来了。那你说这个救恩计划容易吗？这个救恩计划容易吗？很不容易。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有多少先知被那些被我们这些罪人给杀死，啊，到最后耶稣真正的救赎主来了，我们人类还是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啊，当我开始说我在以色列信主以后呢，我觉得啊，犹太人真坏，这些人他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是吧？我就瞧不起他们，我接着他们心里去恨他们，我说你们这些人真不怎么样。有一天忽然我意识到是我自己的罪，我自己的罪也参与了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那个过程，我才真正知道我也是个罪人，啊，我需要悔改。那什么叫得救啊？得救就是神借着耶稣来到世上，他传给我们天国的道理，并且被钉十字架上，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让我们借着耶稣的救赎，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成为义人。成为义人以后，等着天父来到面前了，或者你到天父那去了，天父就能接受你了，他就不会击杀你了，因为你不是罪人了，你是清白的人。耶稣原来是清白的人，他来的是义人，他是童贞女所生的，他是神自己，他没有罪。他来的时候他一交换，好，他有了罪，我们成了清白的人，这叫救恩，这叫得救。所以耶稣呢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我，因为不借着耶稣，我们的罪都不能清除，不能清除的话，到父那里一看，你是个罪人，你是个肮脏的人，你就进不去天国。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们的福音。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马可福音的经文，那个人跑来，哎呀，非常好的人跑来找耶稣，我怎么能得到永生？好，耶稣就告诉他了，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因为犹太人呢有很多诫命，犹太人现在有600多条诫命，是吧？好多诫命都非常厉害啊！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的看到他们守诫命呆板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我们星期天的时候，他们星期六是他们的赎罪，是他们的什么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做工的。有一天呢，我们就到一个公园去玩，去年4月份我们还去了那个公园，在那公园玩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跑来，跑来，快点，你帮我！我说帮什么？你快点到我楼上来，我就跑他二楼以后。那个汽车，有个汽车滴滴滴一直在那叫，啊，他说那个钥匙在这儿，你摁一下，明白吗？好，我就摁了一下，那汽车就停了，啊，不叫了。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能摁呢？他说我们不能做工啊。我为什么？那你不做工，你为什么让我做工？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做工呢？他说我们做工以后，我们就被惩罚，就上不了天了。哦，我说。你上不了天，你让我也上不了天了。你现在你能上天了，我上不了天了。他说不是，你们外邦人，你们管不着的，因为他们守律法就守到这么严格。所以呢，犹太人都知道律法，说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走私家宅，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你做到了吗？这个人说。哎，他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我真是个好孩子，是吧？从小能遵守这些。我们在现在这个硅谷，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吧？他们做很多的事情，特别小，就是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哈，哎，在这里这个孩子他能做到，是吧？他能孝敬父母，他能守这诫命，不容易。那耶稣说，还有一件你要去做，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记载在天上。这是一条 拿地上的钱换天上财宝的一条很好的路，是吧？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给他说了一个，你不要被钱财捆绑，是吧？你可以有你需要的，但是呢，你不要太贪婪，贪很多的钱，啊，你还要来跟从我。跟从我什么意思啊？跟从我什么意思啊？啊，这个人听了以后，他很明白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那财宝没了是什么意思？你看，听见这话，他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产业多了，就不能上天堂了，明白意思吗？要小心的弟兄姐妹。好，于是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哈，好，这是马可福音的，我又引马可福音的另一段经文，是要想告诉大家什么叫跟从神。耶稣呢对他们说，于是叫对他的门徒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做事原则，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什么叫背起十字架？那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苦难，是吧？到了苦难的时候，你要好好的背，不要有怨言，啊，不要说哎呀，谁对我怎么样了？哎呀，我怎么有这么多苦啊，受不了了，很多的事情。但是那就是十字架，真正的基督徒你要甘心的去背十字架，这叫跟从耶稣。那个周围的人一看那个人，那个人跑了，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的门徒就说，哦，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也吸取他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是告诉我们更明确的道理，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那就很麻烦了。好多人都有钱嘛，我们为了生活的比较舒服，我们都是要充足的钱财，是吧？但是呢，后边神特别告诉我，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因为依靠钱财的人是把钱当成偶像，依靠钱财的人是把神贬低了，他不依靠神，他依靠钱，啊，神时时刻刻和我们同在，但是呢，他却没有钱了，他就紧张，他觉得有钱呢才可靠，他不觉得有神可靠，那你不认为这是拜偶像吗？所以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上次我牧师找弄了照片，这次我又找到了，我专门找到大家再看看。这个针是没那么大的，说没那么大的针，也没有那么大的针眼，但是神呢，神的道理在那里。那耶稣怎么说呢？门徒都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记得我们刚开始读的经文吗？读的是什么？得救的人少吗？是吧？这里门徒也在问，你看得救的人是吧，就是这样谁能得救呢？那意思你这样谁都得救不了，是吧？我们都是有钱的，我们都有时就不得也要用钱，是吧？我们能得救吗？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他就能救你，他就能不再依靠钱财，不再依靠那地位，不再依靠名声，来跟从耶稣而得救。圣经里有这样的人吗？有没有？有没有？圣经里有这样的人？你看这个例子，撒该是谁？是个税吏，税吏长，不光是税吏，还是税吏长，他是头，是吧？他带着一帮税吏，怎么去欺负人？怎么去拿别人的钱财，是吧？他肯定是很富了，但是他听到耶稣以后呢，他的心很软，他就受感动。他受感动，他要去看看耶稣是谁，爬到树上，因为他很矮，看不见嘛，爬到树上。耶稣给他说了什么？说撒该，快下来吧，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今天那个神就住在他家里了，今天那个救恩就住在他家里了，是吧？你看我们中间，我知道有很多人，这个神这个救恩已经住在了我们心中，我们与神同在，多么美好。这个撒该呢，就是受了神圣灵的感动，神就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拿掉，光留下你需要的，啊，这个撒该就是他留下一半，是吧？自己给留下一半，你还得有需要啊，我们都有需要，是吧？好，从那撒该就改变了。所以你看，神是真是凡事都能。还有一个人叫什么？马太，马太也是这样，他也是个税吏， 他在税关正在收钱的时候，看着钱，哎呀，呼呼的钱往里进着。正那个时候，耶稣说来，耶稣来说：“你跟从我。”他怎么样？立即放下钱财，就跟从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个心智。当我们真正遇上那个永生、那个救恩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立即跟从他？那这个马太呢，真的就立即跟从了上。这和我真是很明显的对比。我在以色列的时候，神呼召我，他有个声音呼召我，直接跟我说话。说完话，我一听是神的声音，哎呦，我吓得要命。但是呢，我不想放下我的一切。当时想到的就是一个他，还有一个彼得，一个马太，一个彼得。他立即放下一切，就跟从了耶稣。我说主啊，我不行，我不行，因为我还有，我努力了半辈子，我学了很多的知识，我现在在以色列做分子生物学，我博士都拿到了，我做博士后，我将来要去有很大的事业，在科学有事业的，我放不下，所以就没做。当然又跑到 UC Davis 做了八年，努力了八年也没有什么啊。最后呢，神还是再次呼召，我知道不跟不行了，不跟再努力也就去不了天国了，所以我还是来跟。人马太呢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神的圣灵是有能力的，在神凡事都能。那耶稣也告诉我们，永生是一个选择，永生早就摆在那里，就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拿，你愿不愿意去拿？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去拿？感谢主。耶稣对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不光说你要进窄门，你还要努力进窄门。努力什么意思？怎么努力？有人说，我信了主好了，我就拿到了去天国的通行证，没问题了啊。这也是我在前一个教会我在那学到的一个东西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有个理论说，好，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你，赦免了你的罪，这个赦免呢是为全世界人的，是吧？赦免了以后你就已经得救了，你怎么着都能上天国，明白吗？你怎么着都能上天国，这样对吗？对不对？我犯罪我能上天国吗？我去同性恋我能上天国吗？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呀？就是因为他们要为一些罪找一些借口。那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罗马书说，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这些被救的人，还能再继续待在罪中吗？继续活在罪中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这是保罗说的，我们绝对不行。将来的审判是按照行为审判的，照样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罪不被赦免，不被你不改变的话，你不悔改的话，那很麻烦的，是吧？你即使上天堂，可能你也像那个叫什么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被烧的乱乎乎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努力进窄门。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窄门在哪里呢？我们也选择这个窄门了，但是往那去的路呢，是不平坦的，是弯弯曲曲的。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不能光躺着睡大觉。再问弟兄姐妹一声，我们都是从国外来的，是不是？有人在这出生吗？很少。那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努力呢？是吧？好多特别从大陆来的，你真的要像美国来的话，你不努力能不努力能来得了吗？是吧？你即使努力，有的还来不了，是吧？再说你就是拿到那个签证。拿到美国的签证以后，你要是不去想办法买机票坐飞机什么，你能来得了吗？你也来不了。那天国也是这样啊。天国的门是谁？有时传福音我就问他们，天国是属于谁的？有些人很知道，不信主他也知道天国的是属上帝。对，我说看门的是谁？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哈，应该是耶稣的看门的。那他们说也是上帝啊。我说对啊，你要去天国的话，你是不是该跟上帝取得联系啊？你说是不是需要上帝那去拿那个签证呢？是不是需要不需要？你不需要，你来不了。你到美国来就是你不需要，你来不了，啊，你需要到上帝那去，你需要认识上帝。你看，我们开始我就讲到，很多人即使不信的人，到了一定程度都在追求那个天国，是吧？我们老人都去世了，我们都希望他去天堂。那怎么去天堂呢？我们明白吗？啊，而且呢，去天堂的路只有一条。只有耶稣基督这一条。这就说耶稣说啊，你们要努力进这门。怎么努力呢？我这里特别写了一句话，要努力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这基督徒不能再活在罪中，不能再活得和平常人和世人是一样，他们追求什么我们也追求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什么，不行。我们要走窄路， 我们要努力进天国，我们要努力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特别注意一点，我们要努力除掉我们的私心，因为私心是最大的罪。你看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这个公司当中，在社会当中，为什么吵架呢？为什么打架呀？国家国家之间为什么打架呀？都是利益的原因。我要我的利益，你侵犯了我的利益，侵犯了我的尊严，侵犯了我的脸面，侵犯了我的名声，不行，我要跟你打。当你跟耶稣一样来到世上，什么都不要，专门为人来到世上，一切都要为人去服侍人的时候，你还能打架吗？所以基督徒，你要走窄路的话，你的家庭一定是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什么事你都不争了，我总是为你好。其实你真的为别人好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得到，神都会给你借着那个爱。好，耶稣同时也教导我们，选了目标还需努力。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说机智家主起来关了门，你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我给我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特别注意那三个字，关了门。天堂还有关门的时候，天堂不是永远敞开的，不是说哦，我等着我死的时候啊，我觉得差不多了，我世上的生活我享受完了，罪我犯完了，我到最后再信耶稣我要进天堂，不是那样。你也许没有机会了，我看到很多人忽然被车撞死了，看到很多人忽然得病不行了，是吧？他们就没有机会了。家主关起了门，谁都进不去了。那这个耶稣也说，你们那时候呢，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训过人。吃过喝过什么意思啊？记得有个五饼二鱼吗？好多人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呢，在野地里没有吃的了，那耶稣就用五饼二鱼造了一些食物，实际上是耶稣又造了一些食物给他们吃，是吧？他们都吃过耶稣亲自给他的食物，而且呢听过耶稣的讲道。你看他们怎么说呀？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们说我听过你的讲道，他说你在那儿教训过人，这什么意思啊？他们不想顺从耶稣的话啊。那耶稣怎么说？神怎么说？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你们是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谁是作恶的？弟兄姐妹，我们作恶吗？大家作恶吗？肯定没有，是吧？都不承认自己作恶。但是你相信不相信，犯罪就是作恶，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犯了罪了，那就是作恶，啊，那就是作恶。我们基督徒呢，有个好处，一个特权，我们做了恶以后，圣灵警告我们，我们及时悔改，我们的恶就拿走了。所以到那以后，神就不会说我们是作恶的人。但是那些人呢，他们没有悔改，神就说你离开我去吧。在马太福音当中，也用了三个例子，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了。一个例子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基督徒应该知道，是吧？有十个童女，有五个准备好了，五个没有准备好。五个准备好的怎么了？新郎来的时候就进去了，和新郎一块坐席了，就跟神跟天父永远同在了，就进入天国里边去了。而哪个没准备好的呢？就被挡在了门外。即使是敲门，主啊主啊，我来了，那神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跟这里说的非常像，那给仆人五千银子、两千银子、三千银子那个恩赐的比喻也是这样。神要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要去用，啊，我们要去用，给别人传福音。那个一千的那个，他太懒了，他不想去传。哦，他就想，哦，我已经认识耶稣了，可能我不去传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一定上天堂。但是最后耶稣怎么说呀？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哦，但愿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再一个，山羊与绵羊的比喻，山羊与绵羊里边也是像刚才一样，那些人在叫，哎，主啊，我没有。我们不是怎么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我也是奉你的名行异能，我也去传福音，很多人因着我信主啊，你为什么不认识我呢？神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不坐在最小的身上，就不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在大家服侍的时候，大家有时会觉得哦，我们是服侍别人，拿出时间来，你知道吗？你是在服侍神，你知道吗？神在哪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当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神。愿不愿意服侍？愿不愿意服侍神？愿意吗？谢谢弟兄姐妹。当你服侍的时候，你跟神就更亲近，你从里边学习怎么跟神亲近。所以服侍神，山羊与绵羊的比喻，所以这比喻都告诉我们，天国有一天那个门一定会关的啊！我真的希望在座的每一位 在天国门关之前真能进到天国里边去。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要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将来一定有很多人在神的国以外哀哭切齿，但愿不是我们。而且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哪里来的？东边，是吧？我们是东边来的，从东，第一个就是从东，对吧？我们是从东，当然也有从西边来的。也就是说，在将来神的国里边，有很多很多真正跟从耶稣的人，真正愿意走、愿意悔改的人，真正愿意走窄路的人，就在神的国里与他一同作息。我们真正看到，我们只要努力，努力进天国，我们就能结出果子，就能进到天国去。怎样努力进窄门呢？刚才我们说要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而且要扎根在神的话中。怎么扎根？弟兄姐妹，怎么扎根？要去读圣经。你不去读圣经，你就是你的生命就没有喂养，你的生命慢慢就会枯竭。所以我们教会才开始这个读圣经的节目，我们才有门徒训练。所以但愿每个人都能去把自己的名字放上，把自己暴露在别的弟兄姐妹的监督之下，然后督促我们一起来学圣经。看到这个树了吗？有人说树干越多大树根也多深，是吧？如果你树根不深的话，你能长成大的树干吗？不可能，是不是？那树根呢，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最基本的东西。所以真的劝弟兄姐妹，你要去读书，你要把树根建得很壮，这样你才能长出很好的树冠。那树冠呢，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在基督在生活当中有时活不出那个样式，就是我们的神的话太少了。好，这是我做的一个试验，我以前试验的试验。你看右边有棵苗子根很多，看到没有？有一棵苗子那个根很少，根很少那个呢，是一直在温暖的环境下没有得到锻炼，一直条件很好，水也充足，温度也很好。而那个壮的那一棵呢，是经过了低温处理，经过了干旱处理，是吧？给它苦难，给它困难，哎，它就长得你看越来越壮，根也健壮，它上面的苗也紧壮。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进窄门，我们还要通过祷告时刻与神相连，我们不要停止聚会。那我们的耶稣是救主，是上帝。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而且约翰一书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都有永生吗？信主的有永生。来，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可怜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们这些罪人经常犯罪得罪你，不理你，不敬畏你，但是你却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个程度，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被钉，为我们的罪被钉到了十字架上。主啊，你爱我们的心在这里真的就显明了。你比我们的父母爱我们都多。我们不管我们凭我们的想象，想象你有多大的爱，你比那个爱还大，你的爱比那个爱还大。我们不管想象你有多好多好，凭我们的想象，你比我们想象的好还要好。主啊，你真是那个最好的、最美的，你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活。今天我们知道你了，今天我们认识你了，我们要接受你。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劝你现在就向他举起你的手，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来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主，请你向他举起你的手。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然后和主永远同在。有没有？好啊，你即使不好意思在这举手，我们可以在心里举手，你在心里向他举手，他也能接受。所以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爱你， 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到教会以后，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你的肢体。主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你的爱在这里彰显。我们这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主啊，我们有主的同在，今天主你就和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主的爱在这里，我们也在传非常的正确的福音。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教会，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来这里蒙恩得救，让你的天国借着我们教会得到扩展。也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求你的圣灵指引我们努力进天国。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